你了解你的心吗？
心灵的窗户，你知道如何打开它吗？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健康也是心的果效。
打开心窗，说亮话。
打开心窗说亮话。如果你忘记了自己是谁，之前看到一个新闻，讲荷兰有一个失忆小镇，是一位爱心人士为很多失智老人所建的特殊的养老院。虽然在这个小镇上的老人们甚至都不记得自己是谁，但这个小镇里工作人员每天都扮演着不同的小镇镇民，每天都与老人们重新认识。其实呢，即使不是因为脑退化，我们也会常常忘记事情。除了会忘记，其实啊，我们的记忆有时候跟真实的事件是有一定的差距和出入的，甚至可能产生虚假记忆。这个怎么说呢？那首先我们就来看看记忆到底是怎样一种存在。人是如何形成记忆的呢？记忆包含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信息的编码，其次呢就是巩固这些信息，到最后当我们想起某件事的时候，也就是对信息的提取过程。那编码阶段呢，就是指收集信息的过程。在这一阶段，我们会通过不同的渠道，比如说视觉、听觉、嗅觉等等的感官来认知到信息，并且收集处理，形成一个短期的记忆。我们无法将自己没有感知到的信息变成记忆。假设当我们埋头写作时非常专注，头上有鸟儿无声地飞过，但是我们并没有注意到鸟儿的存在，所以我们也不会记得此时有鸟经过。那第二个阶段就是巩固阶段，是指将记忆稳定地储存这样的过程。在这个阶段，部分短期记忆会被保留下来，成为更长期稳固的记忆，而部分短期记忆则会被遗忘。研究发现，在人们的睡梦中，大脑会回顾过去收集到的信息，并选择出重要的部分，将它们从储存短期记忆的区域挪到储存长期记忆的区域中去。所以呢，睡觉其实对你记住想记住的信息是很重要的。所以要特别对在复习中的学生们说，复习好了一定要及时睡觉，充足的睡眠时间其实是帮助你将记忆长期的储存。最后提取阶段，指的是人们将储存的记忆提取出来，回应外界的刺激这样的过程。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想起一些事的时候，也就是经历了记忆的提取阶段。很多人认为记忆似乎像是拷贝一部电影，我们把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用眼睛拍摄下来，用耳朵录音下来，然后呢存放在大脑中，等需要的时候呢就再把它取出来播放。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动画电影叫做《头脑特工队》，其实里面很多的桥段就是在讲这样的过程。但实际上啊，一段记忆的细节和信息会分散地储存在大脑里，当我们回忆的时候，我们会用自认为合理的方式重新组合细节信息，形成一段记忆的叙事。如果一些细节模糊了，那么大脑甚至会将其他记忆中的细节拿过来填补这段记忆的空缺。所以编码、巩固和提取 三个阶段呢，就是人记忆形成的基本过程。那么影响人们记忆的因素有哪些呢？其实人们的情绪、图形想象的能力以及信息出现的次数，还有我们身边周围人的记忆，都会对我们自己的记忆产生影响。比如说，研究发现，在长期记忆的方面，人们对有情绪色彩的事物会记忆得更深刻。也就是，如果有些事物使我们产生了情绪，那么我们就会记得更牢。之所以情绪能帮助我们进行记忆，是因为当我们试图记住与情绪相关的信息时，大脑中的杏仁核，也就是与情绪有关的处理系统，就会变得更加活跃，影响到我们记忆的编码阶段与巩固阶段。人们因为情绪而使自己的注意力比较集中，就能够收集到更多的信息来进行记忆，也会反复地回忆起引发情绪的那些信息，从而就加深了对这些细节的印象。由于事件的细节加深记忆和印象，所以想象力越好，越是容易构想一些情景的细节，以至于有可能形成虚假记忆。这是因为人们依靠记忆的细节多少来判断一件事是否发生过。关于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记住的细节越多，那么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件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而擅长想象的人们，即使他们并没有经历过一些事，他们仍旧可以通过想象虚构出一些生动的细节。而经过了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后，当人们提取这些虚构出现的细节信息时，他们有可能会忘记这些细节是原本自己想象出来的，以至于就构成了虚假的记忆。那么另外，当信息出现的次数越多，让我们产生记忆的可能性就越高。那么相对的，要是虚假的信息出现越多次，也就越容易让我们产生虚假的记忆。比如谎言重复的多了，确实有可能让我们信以为真。这是因为在记忆的巩固阶段，我们更加容易记住信息的内容，却会遗忘信息的来源。因此，当我们看见曾经反复出现过的虚假信息时，我们会凭借自己熟悉的感觉判断这个信息是真的，却不记得它来自于一个不靠谱的来源。再者，研究证明，虚假记忆可能会互相传染。当两个或以上的个体在一起工作、生活之后，他们会彼此分享储存的记忆，这个现象被称为交互记忆。简单的来说，我们会将一部分的信息去交给身边的人记忆，而当我们不记得一些细节时，我们往往会习惯于向身边的人，特别是亲近的家人和朋友来询问，并且轻信他们有可能错误的记忆，而不是花费时间和力气去查找一些更可靠的来源，比如说去翻看书籍或者录像带等等。所以，当了解了我们记忆的过程以及影响记忆的因素之后，我们知道，原来我们不只会遗忘，而且我们的记忆也有可能连我们自己都骗过。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定义自己是谁呢？若是我们的记忆中，那些定义我们的信息，连我们自己都忘记了，例如，我们忘记了自己的姓名、家人、家乡、毕业的学校、工作的地方等等，那么我们到底是谁呢？要是到了某一天，我们自己都不记得自己是个基督徒，上帝还会救我们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暂时的，都是容易朽坏的，包括我们自己的大脑 和储存的记忆。神又怎么会不知道呢？除了神是永恒的，他给我们的应许是永恒的。即使连我们自己都不记得自己是谁，上帝也会永远记得我们，拯救我们。所以我们的身份不需要谁来知道来定义，只要他知道就好了。上帝永远纪念我们是他的儿女，应许赐我们永恒的生命，我们只要在还能记得的时候知道这个也就足够了。
这喜乐之中你生命浇灌我，接纳我，释放我的自由。
圣经以赛亚书49:15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领受神话语的力量，刚强喜乐，更新生命，献上开启这新的一天。
平安如江河满溢，因为耶稣，耶稣，耶稣，
来赞美耶稣，
耶稣。
Worship you, Lord.
Yes,
yeah, yeah.
Yes, yes.
Come on, Jesus.
Yes,
let's go. Say
yes, yes. He chooses to guide me. Yes, he chooses to guide me. Yes, he chooses to guide me.
你的软弱，他都知道。体会你的需要，他定的日子你尚未度一日，都已记在他册上。
我们纵有过犯和失败，天父还是会看重我们寻求他并且乐意侍奉他的心。
黑夜都不必惧怕，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